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至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到读一读，读这几节的经文。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阿勒非的儿子雅各和粉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我们今天继续来到讨论启动门训这个主题。众所周知，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到和他们进行一些密集的训练。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门徒和使徒两个的词汇，两个的身份。在第十三节那里就特别讲到，就是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门徒和使徒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耶稣在众多的门徒里面叫十二个人出来就升呢，就是将他们来到升级？使徒是不是比门徒更加的矜贵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纠缠，太过去执着深究这两者的分别。简单来说，门徒和使徒的分别就是使徒这个 apostle 是有差遣的意思。耶稣在众多个门徒里面挑选了这十二个出来，给他一些任务，差遣他们出去来到去履行一些使命。有一个说法，就是在主后一世纪，即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传福音的责任就落了在门徒的身上了。当时很多人出来说他们是传着神的道，讲着天国的道理，但是有些是讲得对的，但是有些就不是讲得那么对的，甚至无是讲着异端的。所以在众说纷纭的情况底下，究竟哪个说的才是正统呢？所以呢，当时就奠定了所谓有这个使徒权柄，认为唯有出于使徒所说的呢才是真确的。那哪些是使徒呢？当时呢就认为那些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的教导，甚至无呢是跟耶稣有一个实体的接触 ,in person 的一些接触，那些呢才被认为是使徒，他们讲的呢才是属于正统。这个这样的讲法呢并非是贬低门徒的重要性，他们同样都是跟随主，跟随主的脚中行，他们同样是履行遵守主耶稣的教训。马太福音记录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有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赐给了我，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去作我的门徒。大家看到吗？所以呢是没有分别的，那十一个都是叫做门徒，然后呢又将福音来到传开，使万民来到去作他的门徒。所以呢时至今日，我们都将所有那些忠心跟随主、履行大使命、领人归主、教训他们遵守主的道的那些的人，都统称为门徒 Disciple。 另外，其实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二十六节那里也这样说，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的。意思即是说呢，原本信耶稣的人呢是叫做门徒的，后来去到这个时候才叫做基督徒。所以无论是门徒又好，基督徒又好，其实是没有分别。 并不是说那些对耶稣忠心多一点的，服侍主多一点的，在教会里面有岗位有职责的，那些的长老啦、执事啦、牧师啦、老师啦、宣教士啦，他们有身份，那才叫做门徒。那些没那么忠心的，不用做的，信了就算的，那些呢就叫做基督徒。那这个这样的讲法是完全错的，完全不对的。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亦都是门徒。我们从这个自然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知道门徒 disciple 和这个 discipline 这个受训或者是纪律，这两个字的渊是很有关系的。门徒另外这个 disciple同埋 discipline 大概嗰个嘅意思有训练啦、规范啦、纪律啦、惩治啦、锻炼啦等等。但系今日我哋讲 discipline 嘅时候咧，我哋就好似带住一啲负面嘅意思，因为咧好似有一个惩戒、有一个嘅惩罚、有一个咁样嘅意思喺度。但系事实唔系咁嘅，喺神学词典嗰度咧就系咁讲嘅。我读中文的部分，神学词典那里就这样说，他说纪律是意味着指导和纠正，是改善、塑造、加强和完善品格的训练，他是通过监督和管控来到执行服从命令而获得的一些道德的教育。通常这个概念是被翻译成为管教、惩罚和教导。天父对那些信徒的管教经常就是用父亲对儿女纠正他们的行为作出一些改正的时候，作为这个例证来到去类比天父对信徒的管教。他说管教的目的就是使到属神的儿女获得纠正、改进、顺服、信心、信实，而那个结果呢是带来给我们有幸福和快乐。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经常都提到这个 discipline 这个字的，我引用几句的经文来到给大家一起的来到思想。申命记八章五节那里讲到，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英文的翻译都是用 discipline 这个字。在诗篇三十八篇第一节那里这样讲，耶和华求你不要在路中责罚我、责备我，不要在路中来到去责罚我。责罚那个字呢在英文的圣经也是用 discipline 这个字。在约伯记五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讲，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管教这个字呢也是 discipline 这样的意思。诗篇九十四篇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同样的都是用 discipline 这个字。所以每个基督徒也就是每个门徒 disciple 其实都是需要管教、需要去培育、需要去被指正，改善他们的品格、完善他们的行为。今天我们知道神当然不会是烈天而降，突然间出现在你我的面前来到为我们来到进行这个门徒训练，但他会差派一个师傅成为我们的 mentor。 昔日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进行训练的时候，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和这十二个门徒朝夕相对，一起吃、一起睡、一起住在一起。耶稣和这个门徒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些门徒并不是孤儿，那些门徒是需要一位这样的师傅，他们才能够得到成长。无师自通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在圣经里面也没有提过有这样的人。 除了这十二位的门徒贴身地来到接受耶稣悉心的栽培、深层次的训练之外，其实另外呢还有保罗。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都说他曾经是被主亲自的来到去教导他、培育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就提到，他曾经被主耶稣提他去到第三重天的乐园那里，在那里有主耶稣来到去显现给他，来到向他来到去启示。这十二位的门徒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们就被认为是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后来他们却是成为响当当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和他们所写下来的成为了千古传颂的信息，今天你和我都受惠于此。相对来说，保罗就是从当时大名鼎鼎的加马列接受加马列的训练。加马列就是当时被众百姓所敬重的一位的教师，保罗就是受教于他的门下，原本是极有学问、很高的身份和被人尊重的一个这样的地位。但后来保罗怎样看啊？保罗看回他这个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他就说看成是粪土啊，弟兄姊妹。唯有后来他重新接受耶稣的门徒训练，后来他才成为一代的宗师。而保罗亦都是这样将耶稣所传授他的，他亦都是这样传授给他的徒弟提摩太。从使徒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只要我们是忠心来到跟随主，我们都需要接受这个门徒训练。就算你觉得你不够忠心，你更加需要接受门徒训练。训练了之后你就忠心了。除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等等这十二位的门徒，甚至包括保罗和提摩太这些显赫有名的耶稣的门徒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门徒的。我们今天就从路加福音，我们一跳，刚才我们读了有十二个，我们一跳就跳到第二十四章那里。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我们一起来到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来到思想门徒训练启动门训这个的课题。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讲到耶稣复活了之后向他这个门徒来到显现。如果我们仔细地来到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耶稣在当中仍然是为他的门徒进行门徒训练的。我们读一读24章第一节至第九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吧。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面伏地。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站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我们从下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几个妇女就包括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 同埋雅各嘅母亲玛利亚，佢哋通通都系耶稣嘅门徒。佢哋做咗啲咩呢？佢哋喺黎明嘅时候，天还未亮嘅时候，佢哋摸黑带住佢哋嘅香料去到耶稣嘅坟墓嘅面前，原本就系想用嗰啲嘅香料嚟到去膏抹耶稣嘅尸体、耶稣嘅遗骸。佢哋咁样做，唔单止会面对喺路上嘅危险，因为随时有机会遇到嗰啲嘅强盗。唔单止系咁，佢哋更加咧系冒住被官府逮捕佢哋嘅嗰啲嘅危险，因为当时被认为同耶稣有关嘅嗰啲嘅人都有危险。我哋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就系一个咁嘅原因啦，唔敢认佢系识耶稣嘅。你哋几个女人仲攞住啲香料走去膏抹耶稣嘅身体，被官府知道嘅时候，极有可能逮捕佢哋。但系佢哋点解愿意冒上呢个嘅生命危险去到耶稣嘅墓前呢？肯定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在他们的心目中，就算耶稣死了也好，他们希望为耶稣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爱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最大的推动力。弟兄们，你还记不记得你追女朋友的时候，无论多难的事，多噁心的事，你都会为你的女朋友做的，因为你爱她的缘故，是不是？父母们，你还记不记得你的仔女还小的时候，半夜三更摸黑来到 去喂奶，来到去撒奶樽，什么缘故啊？那些公公爷爷嫲嫲婆婆那些呢，帮手凑孙那些呢，有没有跟她换片的？那些厌恶性行业来的哦，但你做得好好开心的，是吗？什么原因啊？爱他的缘故。因为爱他的缘故，你才愿意为他来到去牺牲，为他来到去这样做。耶稣和这几个妇女他们的关系有几咁深入呢？他们的爱是几咁深挚呢？我相信藉着这个行动充分的来到去表达出来。越是深入的关系，表达得越是亲切，越是肉紧，几危险都好，死就死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衣服放光，相信是天使啦，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这些妇女来到耶稣的墓前，想为耶稣做一些事情，但是却是那些天使告诉他们，为什么你来这里 去找耶稣啊？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些妇女大概就是虽然很爱耶稣，但他们仍然是未明白信主是怎样的一回事。妇女是需要这两个人来到去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提醒他说，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什么话。讲过的就是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门徒训练就是纪念耶稣曾经对我们讲过的说话。门徒是需要师傅来到去培育，一方面是培育对耶稣的爱。怎样做得到的呢？就是要纪念，纪念耶稣怎样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怎样为你为我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为你为我的罪而受死。门徒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也都需要不断的接受训练，明白主更多。但有一样嘢，我哋进行门徒训练嘅时候，要必须具备嘅就系带住主耶稣嘅爱。受训嘅人亦都 訓練到他們有愛神這個元素的時候，才叫做成功，才叫做有果效。跟住落嚟喺第十三节去到第十六节嗰度咁讲，我哋又一齐读啊！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有两个门徒在耶稣被钉死之后就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还未知道耶稣已经复活。这两个人呢，其中一个呢就叫加百流，加巴流，另外一个呢就估计呢就是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医生。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两地相距25里，在新译本那里就翻译是11公里，即是11个 kilometer。 如果是用步行的时间就大概是2-3个钟头的时间。他们一路行，一路来到讨论刚刚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在耶路撒冷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就跟住落嚟喺呢段嘅经文话俾我哋知啦，19节去到24节，我为大家读出啦。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嘅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戒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遇见他。我们从这两个人的对答，我们大概可以判断，他们对妇女说见到复活的事，见到耶稣复活的事，这两个门徒是半信半疑的，甚至他们觉得是很难接受的。他们正正在谈论耶稣的事，但复活的耶稣就显现在他们的眼前，但是他们却是不认得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并且他跟耶稣对话的时候是面带愁容。其实他们听到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听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开不开心啊？试问有人告诉你，你中了头奖啊，你会不会面带愁容的呢？但是这个信息比中了头奖是更加重要过千倍万倍。他们面带愁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妇女所说的遇见到天使，也不信那些妇女 说耶稣已经活了。他们极有可能就觉得那些妇女呢是因为以为耶稣死了，他们是悲伤过度而产生了那些所谓创伤后遗症，产生了一些幻觉，形容他们眼睛迷糊，并不是说他们刚刚睡醒觉，睡眼惺忪这样的样子，也不是因为四周的环境很黑暗，看不清楚耶稣的面貌，是因为那个时间是下午来的，还没吃晚饭的这样的时间，日光日白的。他们为什么是眼睛迷糊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这样的观念，一个这样的看法。说笑这么说，譬如说有一个人，我不说你们了，我说有一个人而已。一个人如果他经常都以为他的太太只不过是一个黄面婆，突然间有一天 他在超市那裡看到一個哇千嬌百媚啊婀娜多姿的一個女士在他面前走過，原來這個就是他太太來的。他怎會認得是他的太太呢？因為他那個的固有的形象覺得他的太太不是這樣的嘛，所以就算耶穌在他的面前顯現，他都認出這個就是耶穌。這兩個門徒根本就沒有心理準備去會見到耶穌，就算眼前這個人容貌好像耶穌一樣，他都不會想起就是耶穌。他們對耶穌有一個什麼固有的想法呢？經文說他知道耶穌 是一個先知，沒錯，耶穌是一個先知，但是耶穌不單止是一個先知，他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身份，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沒錯，那些門徒知道耶穌來是要屬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沒錯，耶穌來到是要救贖那些以色列民，但是耶穌不單止是救贖那些以色列民，那些門徒以為耶穌是透過某一種的方式，譬如說政治的方式、軍事的方式、民族他們以色列民的方式來到去救贖他們，但是這個不是耶穌所進行的方式。所以在大使命那裡清楚地告訴我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來到去作我的門徒，是萬民啊，不是只是以色列民。所以門徒需要的就是更加的深入主耶穌。方法是什麼呢？方法就是要透過師傅來到去培育他們。這個師傅是誰啊？當其時當然就是主耶穌自己啦。來到今時今日，就是主耶穌會差派某些師傅、某些 mentor 來到去幫你去更加深入主耶穌究竟是哪一個。跟住落嚟去到25節至27節，我哋一起讀。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啊，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我要問，那些門徒愛不愛耶穌啊？包括埋呢兩個，不容置疑，他們一定是愛耶穌，一定是愛主。他們認不認識耶穌啊？一定是認識耶穌，甚至親眼見過耶穌，親耳聽過耶穌的教導，甚至沒有跟耶穌有身體的接觸 in person 實體的這樣來到去跟耶穌有交往的日子。無可否認他們是認識耶穌，但是耶穌仍然是責備他們，責備他們這樣說，你們的心信得太過遲鈍了。跟著耶穌做了什麼呢？於是就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指著他自己的說話，都向他們來到去講解明白。我們留意耶穌來到這一刻，他仍然是沒有表露他自己的身份，反而呢是幫他們上了一堂聖經神學，跟他們上了一科 Biblical Theology， 教他們在聖經裡面來去認識耶穌。從摩西五經一路去到馬拉基書，凡是有關他的經文都跟他這兩個門徒來去講解。耶穌為他們進行門訓，不單止在他受死復活之前，耶穌現在復活了，仍然是為他們來到進行門徒訓練。門徒是需要師傅教導他們深入去明白聖經。很多個門徒就好像當日這兩個門徒一樣，信得怎樣？信得太過遲鈍了，是因為沒有深入的來到去明白聖經。 跟住落嚟喺28节去到31节，我哋又一齐读一读啊！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两个门徒原先在一路行，一路就是谈论先前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的事。现在耶稣和他们也是一路行，但是却是一路和他来到去讲解圣经。门徒所谈论的没错，是刚刚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就是祭司耶稣被祭司长官府捉拿，定死罪，被钉死在十字架。那些事是发生的，这些是事实来的，他们是谈论一些事实。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的启示来到去理解，去明白这些事，去理解这些事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结果呢，他们的眼睛就是迷糊，也都是面带受用。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常讲神的事，我们都经常讨论谈论教会的事，我们都很多时候讲这个世界的事。如果我们不是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的启示来到去明白，来到去理解这一切的事，结果我们都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眼睛迷糊，面带受用。这两个门徒很好彩，有这位的师父耶稣自己教导他们深入去明白圣经。要眼睛明亮的话，圣经的知识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灌输，我们要去教导，是不可以缺少的。当他们抵达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耶稣仍然是没有表露他的身份。原本耶稣就想离开了，但是就被这两个门徒强留他吃饭。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耶稣讲了这么久，其实他只要讲一句 Do you know who I am?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我不就是耶稣咯，就搞定了，一切都搞定了。耶稣为什么不说呢？耶稣为什么不向他表露他自己的身份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这些门徒自己去思考，自己透过圣经来去思考。耶稣接受他们的强留，和他们共进晚餐，在这个时候呢，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奇怪的事就发生了，他们的眼睛突然间就明亮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不是搽了眼药水，也不是做了一些白内障的手术，这个不是生理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耶稣拿走了他们先入为主的那些错误的观念，然后呢，藉着启发课程，藉着幸福小组，帮助他们来到去明白，让他们重整他们的思路，透过麦饼这个举动打开了他们的心窍。现在他们亲眼见到耶稣了。门徒训练是师父帮助那些徒弟看到主耶稣自己，不是看到那些组长，不是看到那些副长，要听到主耶稣自己的说话，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不是听那些副长，不是听那些组长那些说话那些声音。我这样说的时候，绝对不是贬低那些副长那些组长的重要性，我而是要高举 圣经的重要性。跟住落嚟，去到32节，到到35节，我哋一起读。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么？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麦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现在肉身的耶稣突然间就不见了，他们彼此就说，当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因为这种的火热，他们选择立即起身回去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遇到这11个使徒。但我首先要讲的呢，他们走这个回头路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启示呢？他们到达以马忤斯的时候已经是日头平西了，是吧？然后他强留耶稣吃饭，是吧？吃晚餐。咁佢哋要食晚餐，當其時咧要差粉嘅喎，然之後做餅喎，做完餅之後咧又擺喺火嗰度烤喎，先至做到啲餅出嚟喎。然之後坐低食喎，耶穌咧亦同佢哋擘餅喎。咁呢個時間起碼1-2个钟头啦，係咪啊？然之後佢喺呢個時候選擇要翻去耶路撒冷喎。天黑咗未啊？肯定天黑啦。頭先我講過，佢從耶路撒冷行去以馬忤斯的时间需要几耐啊？2-3个钟头时间，是因为咧相距咧11个 kilometer。而家佢哋选择从以马忤斯翻去耶路撒冷，走回头路咧唔好行嘅，系嘛？好似觉得咧自己好似行错咗啦，哎，翻转头啦咁样啊！大家有冇试过啊？行下，哎呀，都唔啱嘅，都唔喺呢度嘅，行翻转头揾过啦咁样，那个心情唔好受嘅。嗱，有一次咧，我就系走回头路。個心情好唔好嘅？我咧就係揸車去 Banff 去旅行，同屋企人。咁咧就停咗 Banff 之後咧，跟住咧下一站咧就要去另外一個嘅地方啦。咁去呢個地方咧要穿過一個 National Park 嘅。咁我睇下光友大概都夠啩咁樣。咁但係行咗成10几里啦，10几20里啦。我心喺度一路行一路好忐忑，死啦！原来穿过 National Park 是没有油站的，半路跪低了怎么办呢？那我心想不要搏了，都是回去 Banff 入油算了。就是这样，心情是好不好受，走回转头。但是我相信这2个的门徒不是我这样的心情，他愿意走回回头路是因为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他心里火热啊，因为他们从圣经，从耶稣对他们的讲解，他们明白了，豁然一通，知道了主真是复活了。然后他回去耶路撒冷，遇上这11个门徒的时候，他要跟他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我们看回呢，他不是首先去讲他自己亲身有个经历见到耶稣，他是说，他首先的话就是耶稣已经显明了给彼得西门见到了。其实重点呢就不是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是要为主来去作见证。而这个见证呢就是主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去到第36节，就在这个时候，这两个门徒和其他那个门徒来到讲的时候，耶稣就突然间出现在他们的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当这两个门徒去向其他的门徒去讲见证的时候，其他的11个门徒有什么反应呢？圣经在这里没有很清楚来到去讲那些门徒是怎样， 反而是说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是惊慌害怕，在第三十七节。但是这里就讲到就是去到四十五去到四十八节的时候，我们读完这几节的经文。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传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耶稣显现之后，在这些门徒的面前，他没有再行什么的神迹，而是再一次的来到肯定经上的说话，在四十四节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跟他说，使他们来到明白圣经。耶稣知道门徒最需要的不是要更多的神迹奇事，而是要增强他们对他们来到去教导圣经，特别的就是旧约提到有关尼赛亚的一切的诠释。复活的主不是来到耶稣，不是来到门徒的面前来到去跟他们来到去依依入入卿卿我我这样。当然他们是受了很大的创伤，因为他们误解了耶稣，以为死了。正如我刚才讲，他们极有可能都患有他们的创伤的后遗症。但耶稣没有跟他们进行一些的所谓内在医治、个人辅导。但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但比那些更重要的就是藉着圣经来到让那些门徒来到明白所有圣经指着他的说话是什么的一回事。耶稣在这里来到去引经据典，证明他受苦死亡都是必须的。他不单单用他自己活生生的显现在他们的面前证明他自己是复活，更加用一个迂回的方法跟他们一起来到去查经。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参加查经小组啊？是跟他们一起来到去查经，来到去明白。他说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从头到尾，特别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里面，都是强调圣经的重要性，都要是为门徒来到进行这些密集的课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上主日学啊？最后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你们就是要为这些的事来到做见证。没错，门徒是需要师傅来到去引导，来到去培育，使到他们可以成长。但是师傅自己本身呢，都是需要以身作则，就好像耶稣一样，他们自己都需要竭力的来到追求明白圣经，为那些门徒来到树立榜样。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手上这本的圣经六十六卷书宝贵无比，从你创造开始一路去到预言你再回来的日子，让到我们在当中来到明白，明白里面的奥秘，在当中一切有了你的计划。你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也都给我们有很多的指引，叫我们只要遵行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在你的荫庇底下，在你的恩典底下。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